好，我们今天继续看耶利米书第42章。上一次在耶利米书第41章的17节，我们看到这里说到约哈难，第16节，约哈难跟他的众军长还有这些百姓，他们就去到伯利恒的金汉峪，在那里住下。这里我们看到说要进入埃及去，所以从上一章的最末了，我们看到约哈南跟他所救回的这些犹大的渔民，他们已经向南走，他们想要往埃及去，原因是他们惧怕巴比伦王会因为巴比伦王所设立管理他们的这个官长基大利被杀害，以至于巴比伦王要向这些渔民来施行报复。他们以为逃到埃及去就可以免于被巴比伦王杀害，但是当他们还在往埃及去的这个旅途中，忽然之间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向我们显明，耶利米先知他是在这一群往埃及去的民众当中。事实上，上次牧师也提到过，从第40章第6节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事，耶利米都没有被提到，也就是说作者都没有提到耶利米。所以甘大利被杀害，然后这约哈南把这些他所掳去的渔民拯救回来，这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圣经作者都没有提到耶利米。但是现在忽然之间，我们看到耶利米他竟然就在这一群向南走想要往埃及去的这一群民众当中。我们不知道这个期间耶利米在什么地方，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作者告诉我们，耶利米他是跟这一群要往南走的这一群犹大的渔民，想要去埃及的犹大渔民在一起。所以这一群渔民他们终于来向耶利米提出请求，请求耶利米去为他们求问耶和华。所以在42章的开始就首先告诉我们什么人来向耶利米提出请求呢？这里说到有众军长，众军长这就是这些所有的将领，这个当时留下来的这一群渔民当中的一些军队的将领。还有谁呢？还有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以及另外一位叫做何沙雅的儿子耶沙尼亚。除了这些领袖之外，然后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还有众百姓。这个众百姓作者加上从最小的到最大的，这是一个希伯来文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常常是用两个头尾两个极端把中间的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意思就是说包含所有的年龄，老老少少全部的民众，也就是说这一批往埃及去的所有的全体的渔民，他们一起到耶利米这里来向耶利米提出请求。他们向耶利米提出什么请求呢？他们对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他们来请求耶利米为他们向耶和华祷告，来寻求 耶和华指示他们当走的路和该做的路。所以第三节，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其实不要忘记，他们在41章17节，他们已经是往南走，而且他们是想要去埃及，就是说这已经是他们往南走的一个动机和目标。但是现在他们来请求耶利米为他们祷告，寻求耶和华来指示他们，他们应该走的路，应该做的事。但是他们加上说，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看见的。这句话显明了他们心中有某种程度的恐慌，表达了他们的确定，认定巴比伦王一定会因为基大利被杀这个事件来向他们施行报复，那么他们将会被杀害。所以他说，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极少，当然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毁，许多的百姓被杀害，有一些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确实他们剩下的极少。但是他们请求耶利米去求问耶和华，他们加上这句话，乃是显明他们里面是有一个恐慌，恐怕他们也被杀，那么就完全被消灭了。所以他们请求耶利米说，请你替我们去求问耶和华，我们应该往哪里去，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其实他们已经走在往埃及去的路上，他们这个请求可能是多余的，显然就是多余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要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往我们想要去的方向，或者说想要做的事，我们已经在做，但是好像我们很近前，我们来求问耶和华。所以这些百姓来表明他们想要知道耶和华要他们做什么。但是耶利米怎么回答呢？首先耶利米他表明他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他将会照他们的话去向耶和华祷告。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接下来耶利米说一句话，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耶利米加上这句话，耶和华无论告诉我什么，我一定会告诉你们，丝毫都不隐瞒。这是显明耶利米他要确定，无论耶和华回答什么话，他们都愿意接受。从耶利米过去的经验，他足够充分认识这些百姓，因为在过去，无论耶和华说什么，无论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宣告什么话，他们从来不愿意听从。所以现在耶利米说，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一定告诉你们，我绝不隐瞒。他想要知道说，到底这些百姓他们听见耶和华的回答，不论耶和华回答的是什么，他们都愿意接受。但是在过去，每逢耶利米宣告耶和华的话，无论耶和华说什么，他们都是很有理由来拒绝耶和华的话。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他们就做出一个回应，他们说，我们如果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 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他们三次强调，他们必定听从耶和华的话。第三节，我们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你来说的话，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诚信真实的见证。然后接下来他说，请你到耶和华面前，他说什么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然后呢，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就可以得福。所以三次，第一次是用负面的方式，其他两次是正面的，来强调他们必定会听从耶和华向他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差耶利米无论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遵行。甚至他们还用启示的方式来保证他们必定会听从，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这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可以见证他们的是和不是。如果他们没有照耶和华所说的去行，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愿耶和华降罚于我们。这是一种启示的方式，来表明他们说的话是真挚诚恳的。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不照耶和华差你来说的一切话去行的话，愿耶和华在你们，在我们中间，在你和我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然而从过去他们对耶和华不顺服的记录来看，他们从来没有顺服过。实在令人很难以想象他们会做出如此的承诺。一个一向悖逆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的一群人，现在竟然这么热诚，这么真挚诚恳表达他们一定会听从，甚至还用启示的方式保证他们一定会听从耶和华的话。除非他们几乎是确定了耶和华对于他们已经走在上面的路径，也就是说耶和华对于他们想要为往埃及去会给予完全的认可，所以他们相信耶和华会同意他们的计划，以至于他们热诚的真挚的表达他们一定会遵行耶和华的话。不论如何，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这些话显出他们似乎是非常的真挚诚恳，来表明他们委身来遵行耶和华的话。但其实这成为对他们的信心极大的试验。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心乃是真正就是无论神说什么都必顺服，都必听从。可是他们对耶利米说这些话，表明他们委身遵行耶和华的话，对从他们过去悖逆的历史来看，其实这对他们的信心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试验。所以耶利米就去为他们求问耶和华。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在神面前祷告等候有十天的时间。十天之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于是耶利米就去招聚约哈南，他把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还有那些众军长以及众百姓，从最小到最大的，也就是说这些犹大渔民全体 耶利米把他们招聚到耶利米那里去，然后耶利米就向他们宣告耶和华的回答。首先，耶利米先向他们肯定，他宣告的信息是来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第九节，耶利米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所以耶利米向他们肯定，现在耶利米要说的话是由他们立约的神，这位耶和华所做出的回答。然后我们看见耶利米接下来他就把耶和华的回答来向他们宣告。耶和华的回答基本上提供两条路径和伴随而来的应许。耶和华的回答给他们做选择，两条路，两个选择。耶和华也清楚说明，你们做了什么选择，伴随而来会有什么样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耶和华会应许他将如何赐福或者降灾祸给他们。所以首先耶利米宣告蒙福的路径，这个蒙福的路径是什么呢？耶和华说，你们如果仍然住在这地，也就是说他们不下埃及，他们仍然住在犹大地，那么这条路径乃是蒙福的路径。从接着耶和华所提供的应许要赐福给他们，我们可以知道这乃是耶和华的旨意，要他们仍然住在犹大地。因为如果他们选择这条路径，耶和华就应许要赐福给他们，因此这就表明了这正是耶和华要他们遵行的耶和华的旨意，要他们仍然住在犹大地。前面我们已经一再看见，在第21章耶和华就已经向西底家王给他两个选择，你们可以投降巴比伦，或者你们不肯投降，仍然住在耶路撒冷，而且想要跟巴比伦王对抗，那么那些投降的人就像极好的无花果，神会赐福给他们，而不肯投降的，那么就是极坏的无花果。事实上到了27章，耶利米先知耶和华借着他向周围列国的那些使臣，到耶路撒冷来的使臣，也是告诉他们耶和华已经立巴比伦王来掌管这个列国，也就是说已经给巴比伦王这个权柄，让他来掌管列国，所以要这些列国的使臣回去告诉他们的君王要降服于巴比伦王。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还是神他要这些渔民仍然住在犹大地，降服于巴比伦王。如果他们仍然住在犹大地，耶和华应许要赐福给他们。耶和华说，你们如果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我将栽植你们，并不拔出。这里我们看到建立、栽植还有拆毁、拔出这样的语言。这个语言如果大家还记得，曾经出现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当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在第一章至第十节，神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和栽植。所以现在 耶和华说，如果你们留在这地，我就要建立你们，我就要栽植你们，我不会拔出，也不会拆毁你们。其实这个应许在我刚刚提到的第24章无花果，耶利米所看到的无花果的意象，耶和华也是以相同的应许来应许那些投降巴比伦或者说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在第24章第6节，这些被掳去的犹太人好像是极好的无花果，耶和华说，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如果他们愿意留在犹大地，降服在巴比伦王的统治之下，耶和华也是给予相同的应许，耶和华要建立他们，栽植他们，不会拆毁他们，不会拔出他们。接下来耶和华就说明他给他们这个应许的理由，他说，因为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这个字也可以翻成回心转意，但是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字应该翻成忧伤。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不会花时间讲这个希伯来字，这一个特殊的这个希伯来字，那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后悔，所以让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了解，以为耶和华降灾给他们，现在耶和华后悔了。这从来不是圣经启示的真理。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的旨意都是良善的，完全的，是他所喜悦的。他跟我们人不一样，他不会后悔的。我们经常后悔，我们会为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后悔，但是耶和华不会后悔。所以这个字本身，耶和华说，因为我降给你们的灾我后悔，其实是或者说我回心转意，或者说我忧伤，意思乃是说，由于他们的不顺服，他们的不顺服就破坏了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关系，以至于耶和华他必须按照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然而耶和华做这样的事，其实带给他自己极大的痛苦和忧伤，他并不是喜欢向他们降灾祸，实在是他们如此的应着景象，刚硬的不肯悔改的来背逆耶和华，耶和华的公义必须按着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可是如果现在他们决意要住在犹大地，降服于巴比伦王，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耶和华就不会再向他们降灾祸。所以这是耶和华说，我因为降给你们的灾祸后悔。其实耶和华的意思不是他后悔像我们人类的后悔，而是说过去因为他们对耶和华立约的不忠贞，耶和华必须按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而耶和华其实这带给耶和华很大的痛苦跟忧伤，但是现在如果他们决定要住在犹大地，降服于巴比伦王，遵行耶和华的话，那么耶和华就不会降灾祸，相反的，耶和华会建立和栽植他们。所以这是耶和华说明他对那些留在犹大地，如果他们决定留在犹大地 他给他们的应许和应许的理由，然后耶和华吩咐他们不要惧怕。耶和华说，你们不要怕巴比伦王，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耶和华这个吩咐他们不要怕巴比伦王，显明了耶和华知道这些渔民他们想要下埃及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害怕巴比伦王会报复。但是耶和华不但是吩咐他们不要惧怕，耶和华给他们应许。我们在以赛亚书经常看到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吩咐和应许。在以赛亚书从第40章开始一直到48章，耶和华一再的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我的仆人啊，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耶和华吩咐他们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应许说他与他们同在，耶和华应许他的同在，而且耶和华说他要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王的手，并且要怜悯他们。我们和合本把这个耶和华要怜悯他们省略了，变成只是论到耶和华要使巴比伦王也怜悯他们。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耶和华应许他要与他们同在，他的大能会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王的手，而且耶和华要向他们施怜悯。不但耶和华要向他们施怜悯，耶和华也要使巴比伦王向他们施怜悯，让他们可以归回他们自己的土地，归回这地。所以耶和华对提供给他们第一个选择，第一条路，那就是仍然留在犹大地。接下来耶和华提出第二个选择，第二条路径。这一条路径是受祸的路径。耶和华说，如果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说我们不要住在这地，我们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战争，听不见号角声，也不至于缺乏食物，以至于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所以第二个选择，第二条路径，就是如果你们说我们不要住在这地，我们要往埃及地去。但是耶和华首先指出，如果他们做这个选择，他们说他们决意不要住在这地，耶和华说这乃是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刚刚我已经提到了，虽然第一次耶和华并没有说你们要住在这地，耶和华是提供两条路两个选择，但是从第一个选择第一条路径耶和华所应许的赐福来看，那他们留在犹大地是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耶和华的旨意。现在如果他们决意不住在犹大地，要往埃及去，耶和华说这是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他们为什么想要埃及去？因为在埃及他们看不见战争，他们听不见角声号角的声音，因为号角是打仗的时候要吹号，他们看不见战争，听不见号角的声音，也不会因为缺乏粮食而饥饿，他们可以很平安地住在埃及。这显明他们纯粹是以自我的利益为考虑，而不信靠顺服神。我真是看到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没有考虑神的国度、神的家、神的大使命。所以他们考虑是他们自己，到了埃及 看不见战争，听不见号角声，也不会缺乏食物而肚子饿。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住在那个地方。他们是纯粹以他们自我的利益来考虑，却不肯信靠顺服神。虽然他们经历了他们的不顺服带来的耶路撒冷的被毁，国家的灭亡，然而他们仍然没有学会听从耶和华，并且信靠耶和华。他们已经经过这样的国家灭亡、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这么严重的灾祸和刑罚，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学会听从耶和华，而且信靠他。其实这些都反映今天我们这些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基督徒，多少时候我们跟这些犹大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读耶利米书，我的心真的是很忧伤，不是为别人忧伤，是真的是看到自己在属灵上学习的这么缓慢，经历了神这么多的恩典，下一次碰到事情还是一样不信靠神，不顺服神，还是一样的忧虑，还是一样的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甚至我们打着耶和华的旨意这个旗号，其实我们是要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如果他们做这个选择，不住在犹大地，要往埃及地去，耶和华就应许耶和华要降灾给他们。但是耶利米在宣告耶和华要降的灾，他是以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称呼神。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万军的耶和华，这个表达主要是强调神的大能，因为这个军队万军，这个军队首先本来就是指天上的天使，这些天使好像神的诸军，乃是耶和华神的诸军，耶和华统管天上的天使，他用绝对的权柄和大能来统管他们。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后来就变成是来强调耶和华的大能，而以色列的神就是强调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当耶和华宣告他要降的灾祸，他强调他是以大能来施行这样的一个审判。耶和华应许他们说，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如果你们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居住，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予他们的灾祸。他们说，在埃及地我们看不见战争。耶和华应许说，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必定在埃及追上你们。他们说，在埃及我不会因为缺乏粮食而饥饿。耶和华应许说，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地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定死在那里。所以耶和华肯定的应许，凡是定义要往埃及去住在埃及的人，一定会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没有一个人可以存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耶和华所应许要降在他们身上的灾祸。最后耶和华说明他这个应许的理由，他说 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成为令人惊惧、咒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看见这地方。为什么耶和华要宣告这个降灾的应许？正如犹大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就把他的愤怒倾倒在犹大的身上，犹大国的身上。所以耶和华的愤怒倾倒在犹大国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的身上，现在他们也是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定义要进入埃及，那么耶和华也会照样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将像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成为令人惊骇、被人咒骂、被人咒诅和羞辱的对象，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其实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对于新约中神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很多的应许和警告。神给我们的警告，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么严肃的去面对这些警告。例如希伯来书，警告有被盗的危险，而且这个被盗的人，就是说得知真道以后，我们故意犯罪，或者说我们在离弃神，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我们只能等候神烈火的审判。所以这些话是让人会觉得战惊，真是让人觉得战惊。真正敬畏神的人会因神的话语而战惊。所以以赛亚书65章说，耶和华所眷顾的就是那些忧伤痛悔、畏罪忧伤痛悔、因耶和华的话而战惊的人。但是耶利米宣告了耶和华给予这些犹大渔民的回答之后，也是因为神的话是不可轻忽的，句句定准，神所说的他必按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但是耶和华耶利米非常认识，从过去的经历他足够充分的认识这群百姓，因此当耶利米宣告完耶和华的话，他就对他们提出警告。耶利米说，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和本翻成警教，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你们行诡诈自害，或者说你们自己欺骗自己以至于遭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神的一切所说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今日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差我到你们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没有一样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耶利米 他向他们提出警告，他非常强调的重复耶和华禁止他们去埃及的命令，以此作为警告。他说，耶和华论到你们不要向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他再一次重复耶和华禁止他们去埃及去这个命令，来向他们非常强调的提出这个警告。然后接下来耶利米就揭穿他们的自我欺骗。耶利米说，你们是自我欺骗以至于遭害。耶利米向他们指出，他们实在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是他们差耶利米去耶和华那里，去请耶利米为他们向耶和华祷告，去求问耶和华他们应当往哪里去，他们应当做什么。而且他们还向耶利米保证，耶和华向他们所说的一切话，无论是什么，他们都必照着去做。但其实他们是自欺的，以为耶和华一定会认可他们要逃到埃及去的计划，而且他们如此肯定地认为耶和华的回答一定会跟他们的计划完全的一致，所以他们保证他们一定会照耶和华的话去行。现在耶利米把耶和华的话告诉了他们，但过去耶和华差耶利米向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从来没有听从，从来没有悔改。这就使得耶利米得以查验他们乃是自我欺骗，他们自我欺骗的来请求耶利米为他们求问耶和华，肯定耶和华一定会认可他们的计划，以至于他们承诺他们必定会照耶和华所说的去行。因此耶利米期待这一次他们也将拒绝听从。果然下个礼拜第43章的开头，当耶利米向他们说完了耶和华的回答，他们立刻指控耶利米说，你说谎。他们对耶和华的话的悖逆和不肯听从是根深蒂固，而且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他们为什么指控耶利米是说谎？当耶利米把耶和华的话向他们宣告，他们却指控耶利米说谎，因为他们纯粹是以自我中心的来随从他们自己的私欲，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来求问耶和华。他们也肯定耶和华会认可他们的计划，但是耶利米宣告的耶和华的回答却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敬拜和信靠顺服耶和华，所以我刚已经强调了，这一切显明他们拒绝听从耶和华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利米最后再一次来宣告耶和华所应许的灾祸必定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往埃及去，耶和华说，在你们要去寄居之地，你们必定会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我想 我自己看，我真的觉得神的先知是多么有神的心。他们真的是以耶和华的心为心，他们也真的是为这些百姓真正的益处来忠心的宣讲耶和华的话，忠心的劝勉和警告这些百姓，尽所能的要拦阻这些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悖逆不听从耶和华。但是我们看到都是枉然，这些人丝毫没有改变。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耶和华把两条路两个选择摆在这些犹大渔民面前。不但我刚刚 前面有提到以无花果树的意象，好的无花果跟坏的无花果这两种选择摆在他们面前，西底家王来求问耶利米耶和华是否巴比伦王会攻陷这个耶路撒冷城，耶利米所宣告的耶和华的回答也是把两种选择摆在他的面前，也是说如果你出去投降巴比伦王，神应许赐福，如果你拒绝，神就必降灾祸。所以在旧约中，从摩西的时候开始，当他向那些准备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去得地为业的第二代出埃及的百姓来宣讲耶和华的律法，重申耶和华的律例和诫命，最后摩西说，我呼天抢地的把两条路，生和福，或者死和灾祸，把这两条路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如果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你们就可以在这地居住，长久的居住，这是生和赐福，耶和华也要使各样的赐福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就有以下的灾祸和刑罚会临到他们。照样我们也说过，在新约中，特别是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对门徒的教训也一再重复，只有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你不是选择这个，你就是选择那个，你说我不去做选择，你不做选择，你就已经选择了其中一种。因为当你不愿意选择神，那么你不做选择，你就是等于选择了不顺服神，不听从神，不信靠神。所以贯穿整本圣经，这两种选择基本上是哪两种呢？一种就是听从遵行神的话，另外一种就是拒绝听从神的话。一种是听从遵行，一种是拒绝听从遵行，只有这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你半心听从就是不听从，如果要听从必须是全心听从，是委身的听从，你不委身听从，你就等于是不听从，就等于是拒绝听从，没有灰色地带，黑白分明。因为无论是旧约或新约，神与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神恩典的救赎这个基础上。在这样立约的关系之下，也就是说是基于神的救恩，神跟 旧约以色列国跟我们现在新约教会新约的信徒立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之下，神要做他百姓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而神的百姓的责任是必须听从遵行神的话，神把他自己委身做我们的神，他是忠诚信实的做我们的神。而基于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出于神对我们的救赎，我们既然有神做我们的神，神委身忠实的信实的做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必须向神忠贞，我们必须听从遵行神的话，并且我们是要恒久专一的来听从遵行神的话。凡是听从遵行神话语的人必定蒙神赐福，凡是拒绝听从神话语的人必定接受神的审判。那我再强调一次，你不能半心，你不能说我有些遵守有些不遵守。当然我们不完全，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落在我们自我的私欲背逆神，但是我们立刻当我们蒙了圣灵的光照，立刻悔改，转离我们的自我，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继续走在这条顺服听从的路上。所以只有两条路，只有两种选择，我们或是选择听从神的话就必蒙神赐福，或是我们选择不听从顺服神的话，那么我们就必接受神的审判。但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是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所做出的宣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耶和华他鉴察人心，查验人的肺腑心肠。所以这些犹大的渔民，他们从来没有听从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宣告的一切的话，现在他们却来请求耶利米为他们求问耶和华，而且他们三次重复的强调他们必定会遵守耶和华差耶利米向他们所说的一切的话，甚至他们还用启示的方式来保证他们必定听从。然而当耶利米领受了耶和华的回答，并且把耶和华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他们之后，耶利米警告他们，耶利米重申耶和华禁止他们下埃及去的命令来警告他们，但是耶利米也向他们指出他们实在是自我欺骗。他们请求耶利米来求问耶和华真正的动机是非常诡诈的。还记得我说人心的诡诈，最主要我们就是想一种品格。在圣经里面，当神指出我们人心的诡诈，最主要是描述我们人类一个存在的状况。我们人类的存在就是不断的要去夺取神，唯独神才当得的地位，不断的要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独一的地位。这是我们的诡诈，我们不断的想扮演神，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他们来求问耶和华，耶利米指出真正的动机是诡诈的，他们是纯粹 以自我为中心的来随从他们自己的私欲，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敬拜和信靠顺服耶和华。他们对耶和华的话那种悖逆和不听从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坚定不移的拒绝听从。许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也是像这些犹大渔民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很真挚诚恳的向神表明我们必定委身去遵行耶和华的话，但其实这成为我们的信心极大的试验，因为我们往往也像这些犹大渔民一样的诡诈，陷入自我的欺骗。因为虽然我们好像很真挚诚恳去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可是我们真正的动机纯粹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真正以神为中心而有的对神的信心以及对神的顺靠、信靠和顺服。所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样的诡诈深入在人的心中。我们人类的本质，这个罪的本质，就是我们不断的要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所当有的这个独一的地位。当我们去求问神，我们那个我仍然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的焦点仍然是自我中心。而耶利米说，谁能试透这种深入在我们人心中的诡诈，人的罪的本质，没有人能够试透，没有人能够知道，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试透。耶和华说，只有他能够鉴察和试验人的心，因此也只有耶和华，或者说只有神，能够查验一个人对神的信心是如何，一个人对神的信靠和顺服的程度是如何，只有神能够查验。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显出敬虔，或者我们来求问神的旨意，但其实我们的心是存着诡诈。我们有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和看法，所以我们只是要听我们想要听的，我们却拒绝真正从神而来的话语，正如这些犹大渔民一样。唯有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看见自己祷告的动机是不是纯正。我们说话行事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真的是完全以神为中心吗？只有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看清楚。所以大卫曾经写了一篇诗篇，那就是诗篇139篇。我很喜欢这篇诗篇，这篇诗篇经常是我个人的祷告。在诗篇139篇，大卫开宗明义，他就宣告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大卫明白他自己不能够试透他自己的心，唯有耶和华鉴察他，认识他。他接下来就描述耶和华是怎么样的鉴察和认识他。大卫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们的思想一发动，神都知道。我们这个心思意念是在想什么，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神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至高是我不能及。然后他接下来就描述，不管他在哪里，就是黑暗也不能够遮盖他，耶和华都完全的细察，完全的彻透。甚至他提到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那时候他未成形的体质，耶和华早已经看见。他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在世上的年日还没有度过一日，耶和华早就已经写在他的册上。大卫就是深知耶和华是如何的鉴察和认识他。接下来他也表达他对耶和华的委身，他说，你所恨恶的我岂不恨恶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他表达他对耶和华的委身，但是最后他做了一个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每一天早上，当我每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一定做这个祷告。当我们走这条信心的旅程，我们需要神每一天来光照，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验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这条永生的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思想对神的信心跟对神的信靠顺服是不可分的。当你说你对神有信心，你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你就一定会全然的信靠和顺服神。而且信心必须经过试验而被证实。我们都可以空口说白话，我们可以说的天花乱坠，但是我们真的是相信吗？这个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才能够被证实。所以在创世纪第22章，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是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还在加勒底的吾尔，一个拜偶像的外邦之地，耶和华向他显现，呼召他，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往耶和华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但是耶和华并没有说耶和华要领他去哪里，只是吩咐他要离开他的本乡、本家、本乡，往耶和华要他去的、指示他去的地方。然后耶和华跟他立约，应许要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大国，赐给他大名。而且耶和华说，凡是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们，凡是咒骂你的、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们，甚至耶和华说，万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就顺服， 按着耶和华的命令和吩咐，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往耶和华要他去的地方。耶和华并不是一下子就告诉他你要去哪里，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把他领到迦南地。在迦南地，他进入迦南地，他筑坛来敬拜耶和华，耶和华向他显现，要把这地赐给他。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耶和华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对他说，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但是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你给我所有的赏赐，我没有儿子可以来继承这个赐福，那么就是我家里的仆人来继承。但是耶和华说，不是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来继承这个赐福。于是耶和华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叫他看天上的星宿。你的后裔也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可是当时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因为撒拉他的妻子是不能生育的。但是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相信神，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对神有信心，但是我们也看到好像他又很小信，因为他曾经迦南地有饥荒下埃及去，或者说他曾经到非利士人的地方，他因为害怕那地的人会杀害他，就吩咐他的妻子撒拉对别人说，亚伯拉罕是他的哥哥，不是他的丈夫，因为撒拉长得非常的美貌。但其实亚伯拉罕是真正有信心的人，这个真正的信心就表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他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他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神说是你所爱的，是你的独生子，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的妻子不能生育，但是当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他等候了十年。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75岁，等到他85岁，撒拉还是不能生育，于是他们就用人的办法，撒拉就建议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于是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但是神说，这不是要继承我跟你所立的约和所应许的赐福的，因为这不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到了亚伯拉罕99岁，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明年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甚至在神面前说，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神说，不是以实玛利，是撒拉为你所生的这个儿子。所以到了亚伯拉罕100岁，撒拉就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第18章，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她是不能再生育的，月经已经断了，这是一个普通常识。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却生了一个儿子以撒。这是神的神迹，赐给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儿子，而这个以撒是因着应许而出生的，这个因着应许而生的儿子是神向亚伯拉罕肯定乃是要继承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赐福。但是现在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所爱的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做出什么回应？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神给他这个命令，他清早起来，他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还有他的儿子以撒，并且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他毫不迟疑的顺服神的话。圣经作者没有讲的东西，我们很喜欢讲。我们就说啊，他去的路上一定心里面很忧伤啊。我们就说他一定也是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时候你看很多的，甚至圣经注释书给你一大堆这些东西。神的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想什么。但是我们从最后亚伯拉罕顺服到什么程度呢？到了摩亚山，他筑了一座坛，把柴放在坛上，把以撒绑在柴上，然后举起刀来要杀他，杀他的儿子。这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你绝对不可下手伤害这个童子。然后亚伯兰回头一看，树林里面有一只羊被这个树枝卡住，所以他就把那只羊作为替代献为燔祭。但是神说的话，注意神说的话，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有从圣经上神所说的话来明白圣经作者要说什么。神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第一次当天使叫亚伯拉罕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害他的时候，天使说，现在我知道，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然后耶和华第二次使者从天上对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两次重复，你没有留下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所以亚伯拉罕成功的通过了试验，显明他对神完全的信靠和顺服。但是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他专一的委身于神，以神为中心，甚至神应许赐给他的祝福，他也丝毫不为自己保留。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你是敬畏神的。他只能够成功的通过试验，他只能够这样完全的信靠和顺服，在于他专一的委身于神，以神为中心，没有任何东西是拦阻他不信靠和顺服他的这位神，不委身于这位神。连神给他的赐福，他也绝对不为自己保留。他只是专一的、专注的听从顺服神的话，存敬畏神的心。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是需要明白真理，不明白真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样来相信这位神？我常常会跟神说，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会被你承认是真正属于你的？我们一定不要自欺，一定不要自欺。我常常跟牧师提出这样的劝勉， 因为今天人的称赞还有我们的自我欺骗真的是让我们沾沾自喜，或者说暗暗的窃喜，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但是只有神知道，我们真正敬畏神的人，我们需要神的圣灵的帮助，每一天借着祷告，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来引导我们走这条信心的旅程，真正的信靠顺服。所以特别是当我们向神祷告，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也让我真的是心里面非常受到就是说警戒。我们真的是一个心中诡诈的人，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有时候我们的认罪也是非常自我中心，我们把焦点放自己身上，我们的认罪悔改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像大卫一样，他犯了淫乱和谋杀罪，但是当他认罪，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得罪这位神。我们觉得很多法利赛人或者那些不信的人在亵渎神，难道我们没有吗？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圣洁可畏惧，我们真是从心里面对他存着真正的敬畏，以至于我们所思所想所说所做，我们可以专一的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就是专一的，就是完全的以神为中心，委身于神，并且我们有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有纯正的动机，真正的向这位神献上我们敬拜、信靠和顺服，真正的完全不为自己，单单只为神。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很悖逆，因为在真理堂每个主日我们都听到神你真理的话语，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跟这些犹太人是很像的？我们从来没有听从和遵行，从来没有，我们不过听一篇演讲，甚至我们还品头论足，也许我们甚至对神的话做出一些评论，我们觉得我们不明白，但其实我们不是真正存着谦卑想要明白，我们乃是很骄傲的自以为我们比神更知道神的话应当如何来解释，也因此我们不会听见神你所说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去遵行。实在求主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存着畏惧来读神的话，来听神的话。不晓得为什么今天特别多人在我讲的过程一直起来上厕所，差不多有六七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崇拜前我们预备自己，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好好的来敬拜，借着听神的话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实在孩子真的是你鉴察我的心， 很多时候我真的是看到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真的是没有真正把你当得的畏惧和敬拜归给你。求主你赦免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就是把我们好像就是照常过日子。我们真的是渴望借着你的话，明白你的话，我们认识你，我们行讨你喜悦的事，来回应你给我们的恩典，来荣耀你的名。天父，实在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主啊，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我们是要继续不断的来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成长，好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跟你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更加的真的是遵行你的话，讨你的喜悦，让你能够得到荣耀，也是为你来做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